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不要浪费，不要奢华宴乐。当我们不这么做，就说不浪费的话，抛弃这些奢侈的以后，我们就能做到健康简朴的话，我们才能操练信心奉献。我们可以关注在神的国度，我们关注在世界上，我们的钱我们的思想都在哪了？世界上，对不对？你的心在哪里，财宝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这耶稣在马太福音书登山宝训第六章讲的，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的心在侍奉神上的，我们的心就在简朴健康的生活上的，我们的心就会操练信心奉献，有更多的金钱来支持传福音的圣工，来结出好果子。好果子有传福音的，有生命品格的，其中一个好果子也包括了健康简朴的生活，也是好果子。这果子人看得见的，在马太福音书第七章登山宝训当中讲到，识别假先知那些骗子披着羊皮的狼的那些，你看他们的果子，什么果子？就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一看就清楚了。有的人在台上啊，在那大型聚会当中跟你讲的怎样，你不知道他生活多么腐化，一下就看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讲第二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做神的忠心管家。每个重生得救基督徒要做神的好管家。为什么要做神的好管家呢？因为我们是神用无价宝血救赎回的罪人。有的人讲重价宝血，重价和无价哪个更加的？在马太福音书第16章耶稣讲到，你们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何益处呢？也就是全世界的全财全被你拿到了，全部归你所有了，整个地球都在你的行囊当中，都被你拿到的话，这地球都以你名字命名的话，你自己的生命失去你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说回来的话，就说这些搁在一起的价值都不如主耶稣宝血救赎一个罪人的价值，无价的，没法比的。神创造宇宙万物，我们肉眼看到这个宇宙万物，还有在之外的都不知道的神的创造，这种价值你知道吗？已经不能用价值两个字来形容了。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成为神的仆人，仆人说的是好听点，其实就成为神的奴隶。不要做撒旦罪的奴隶，做神的奴隶，做神的仆人，来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什么一切呢？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收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一切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当好管家。而好管家的人生观就是健康简朴的生活，就是健康简朴的生活。意思在用钱财时，我们要有一个度数啊，要个度数，一个衡量标准吧，或者是红线，画一条红线，超过这就不能做了，是个警示。这个度数和红线就是健康和简朴，健康和简朴。你去赌博，这是健康的事情吗？你去吸毒，这健康事？你抽烟是健康事？你酗酒是健康的吗？你大吃大喝是健康的？根本不是，对吧？比如我们在购买房子或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我们要买几个卧室的呢？几个洗手间的呢？多大空间的呢？有的人是不考虑这些的，就是买的越大越好，越豪华越好。他是攀比，他是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让别人看到自己很有钱，或者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说这是理财。其实真正从理财意识来讲，这是很大的浪费，根本不是理财。我这就不细致展开了。比如买汽车，海外旅行，海外旅行可以进行旅行，买汽车也应当买汽车，但是你不要追求奢华的。比如说买汽车，$20,000的汽车可以买到，对吧？$20,000的汽车，$30,000的汽车，$30,000可以买到很好很好的汽车了。当你超过买到$40,000、$40,000以上的汽车，这个时候它的维修费，你可以看一下这些评论，汽车的评论就知道了，它的那些维修，它的耗油量是很大的。怎样来节省钱呢？买大件商品的时候，我们要问问神，我应当怎样做呢？祷告，时时想到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家具一大半的东西是人给的。少量的是，我们讲是在星期六那个自家买旧裤卖旧东西的时候，我们讨价还价买来的便宜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喜乐，为神节省钱财，因为我们将所有的钱财都看为是来自神的，我们要珍惜的用。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比如投资理财时，如果我们有一个生活的标准，我们退休以后也按照这标准做到，我们还要为退休积攒那么多财宝吗？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就是不断的积攒，不断的积攒，好像永远不够似的，守财奴的不断的数着那个钞票，好像越多的越开心似的。他不知道这里浪费了多少的钱财，你没有投入在神的国度，那是存到永远的，那需要时间的那个传福音的紧迫感，你没有投入，你浪费了这个时间。我们要按照神所教导的健康钱本生活来实施，就不会浪费钱财。把钱财浪费在哪儿？浪费在银行账户当中，浪费在股市上头，浪费在自己的这个退休账户上头。我刚才讲到了，保持一定生活标准的那些退休账户是可以的，但你超出了几倍几倍的超出了以后，那些你根本用不了，你不是浪费了吗？浪费了钱财。你何不早点拿出来支持神国的工作，来支持传福音的圣工，拓展神的国，多救些灵魂与神同工，多拯救一些失丧的灵魂呢？低收入的信徒自然会过简朴的生活，这不用说，对不对？我们做求学生的时候，基本上是去拿些人扔出来的不用的家具，还好拿回来用，因为美国人很奢侈嘛，有些东西就扔掉了，有些还能用的还好的。得换家具的话，那些能用的家具要不就卖掉，要不就扔掉了，要不就送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些家具，人家送给的家具，很感谢神。当追求这种简朴生活，绝对是蒙神喜悦的一种感恩的心是在我们心中的。然而当那些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以后，便会改善生活。如果你在健康上改善的话，是很好的。以前没有那个旅行，现在有些旅行到海外旅行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在物质生活上焕然一新，原来住的房子觉得不够气派，要重新买一个大房子，原来开这个车这种觉得还不行，要买一个名牌车的话，这时候要想想看，你的做法是不是超过那个度数和红线了呢？所以我这提出两个问题，从两方面考虑，就是作为低收入的人，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是个低收入，我们能不能在增加收入的这个时候仍然保持健康简朴的生活呢？在学生时代，有些人信主得救了，然后一毕业进入了银行，进入了这些大企业工作，一下子拿了一笔，他的原来就是500块钱的一个生活费，一下子变成5000了，甚至一点点增长，开始买大房子了，原来的房子不够了，他不断的改，不断的换。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那些不能满足你呢？你睡在哪个房子里都是一样睡觉，对吧？你开什么车都要限速，到了多少限速就得开多少，你没法有个特权，是不是呢？能不能在收入增多时仍旧保持健康简朴的生活呢？这对我们是个挑战。另外，对那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已经在奢华当中、厌乐当中沉沦的人，蒙神的拯救，重生得救了，我们能不能离弃奢华的生活来追求健康简朴的生活呢？也就是说，前面是原来是在健康前面的生活，保持下来，不要往上走，不要是进入爱世界的那种享受当中。那那些已经在世界享受当中被神拯救了以后，能不能离开你的那种奢侈的生活呢？这种见证是更美好的见证。这些都见证我们与神的生命关系，息息爱心，这是实实在在的，逃不出人们的眼目的。你没法撒谎的，你没法撒谎的。我们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暴露我们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呢？你开什么样的车就是什么样的车，你没法撒谎的。你说你与神的生命关系，你爱神，你在这方面简朴生活方面能体现吗？你的信心爱心在哪里呢？更不要说敲那信心忍捐了，对不对？神的好管家要尽力将钱财投资在神国的圣工中，这是检验他们是否对主忠心的一个指标，良善忠心的好仆人的一个标准，减标准，信息奉献。我们将手背信息奉献，首先就是健康简朴生活。在这儿呢，我在括弧当中又提出一段福音书的马太福音书25章14到30节， 马太福音书25章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有很多人解释，有的解释的不完全，有人解释的错，在这里必须按照主耶稣的旨意和心意来解释，才能解释完全。在这里我不展开讲，我只是讲到神按才干托付给他们，让他们为主做工，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这么形象的比喻吧，就是给你的这一份就是神给你的恩典，也就是说主耶稣给你的真理和他的样式，你按照这个样式做，结果子，简单讲就是结果子，结出果子来。5000的人，神可能在你的托付上更多一些，你有一些神给你的恩赐多一些，你就要多结果子。2000的也要结果子，1000的也要结果子。那2000的、5000的都按神的教导做了，蒙神喜悦了，但是1000的给埋了，什么也不做。这种人，我觉得他是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重生得救。因为重生得救的人必须有行动的，他可能是一个假的重生得救，像那个石头浅的地方，太阳一出来就根就晒干了，或者像那个荆棘地里那个种子被挤住了，结不出钱财来。他不是好土地中的那个接收的种子，他没有做，所以神把他怎么的处理呢？在黑暗当中咬牙切齿，就是说他在地狱当中了。多么严肃的一个比喻和警告，我们必须有行动上的结果子。就说我以前讲过，在重生得救的这个系列专题当中，有19讲的专题他都讲过，任何重生得救人都要结果子的，不可能不结果子，这是你的重生得救的见证确据之一，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自己重生得救要结果子？金钱奉献也是你的果子的见证之一，这是指标。当我们追求健康简朴生活，做忠心的仆人，便是在耶稣真理和圣灵帮助下操练信心奉献，成为神喜悦的忠心仆人，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操作，不是抽象的。你听了抽象吗？你有钱，你买一辆车，买一个30000的车，使用以后就保养下去嘛，不要过2-3年、3-4年又换辆新车，过2-3年、3-4年再换辆，不用换就一直使用下，一直使用到报废为止，是受一个健康节目的生活，讨神喜悦的。我们进入小节，讲第18讲，如何操练信心奉献，健康节目的生活，这是第18讲的题目。我们来总结一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持守健康节目的生活，是他们持续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的外在表现。外在表现，我们怎么能让人看出来呢？主耶稣说，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为主做见证，得到能力要做见证直到地极。做见证是做什么见证呢？不仅是神口中出的话语的见证，他给我们得生命的见证，这个生命是实实在在彰显在我们生活方式，我生活内容上的，对不对呢？健康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其他信徒的榜样，来带领更多的人操练信心奉献。因为低收入信徒家庭的健康节目生活不能对教会信徒有示范性的正面影响。这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就是说，像我们这样低收入的家庭，学了神学就做神的工作，一直是低收入的，因为在教会在宗教机构里收入都是低的，没法跟世界相比的。我们这样的生活就是生活上就是保持简朴，像我讲到的，我们很多家具都是人给的捡来的，或者是讨价还价在那个旧货市场买到的，这些我们这样的人在这样的见证谁愿意听呢？只有那些高收入的家庭，比如说一个年薪100万的一个公司的 CEO， 年薪上100万，他家里的房子，他开的车，如果比那些在银行啊，在电脑科技那些挣10万、20万、30万的家庭还要低的话，就说按照人的标准，他开的车普通的话，住的房子小的话，那就是一个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信徒来做见证的。在上一讲当中，我讲到了一个中西部教会的一位很好的弟兄，长老已经退休了，他曾经是医生，而且在他这个专科领域呢，这个做到了全国性、全国权威的协会的，而且又是一个儿童医院的副院长。他很有钱了，但是他是生活就是保持一个第一份收入的，就是刚入职这个医生行业，这个收入拿的钱就按照这个过了，以后不论增加多少钱，翻了多少倍，他都 不再搬家，不再添置那些东西，过于健康节目的生活来支持更多的人，它的风险是很多的。这样的见证在我们旁边是实在太少。如果每个教会有一个这样的话，这个教会是幸运的。如果在教会中看不到信徒在追求健康节目的生活，这个教会很可能就是在走世俗化的道路上。大伙儿彼此看嘛，哦，你有那辆车，对，你是在银行吗？哦，你是双职工，在做 IT 啊，在这些的，你应该开这车吗？哦，你是医生啊，你是律师，哇，你家这个这样，这在理解你房子大，这应当的嘛。当我们让人感觉到哇奇怪不应当的时候，那时候神的见证才彰显出他的荣耀来。主耶稣为何让门徒看到和听到他讲解穷寡妇的信心奉献呢？为什么要讲出这个呢？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个呢？不是那么偶然的，在那么多的有钱的人大把大把成袋的钱往那个风险箱里通通通通通扔进去，小钱的这两个小钱连的生意都没有的时候，主耶稣表扬这个穷寡妇，因为他所有的都奉献了，全部的奉献啊。神给我们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很高的标准，让我们没有夸口的能力了，没有夸口的能力了。神是为了让我们活在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只有这个可以夸口，因为这标准太高了，我们不能不持续的来更新生命，不断的操练，从能做十一奉献开始，不断的更新生命，从能做更多的金钱奉献，十分之二，做到四分之一，做到三分之一，做到二分之一半的钱财给奉献的神国度，甚至做得更多。而且我们相应的看到我们的简朴的生活，我们的爱心摆上，我们的生命品格的不断更新，这才是好的见证。当我们活在耶稣里来享受健康简朴的生活，我们的身心灵会被圣灵充满，会充满的，你充分感受到神国的使命感。当我拿到一个免费的家具的时候，当我节省了一个钱财的时候，我感谢神呢，那种喜悦，那种平安，我说神呢，你看到我们了，这是我们为你传福音，我们这样追求的，我相信你是喜悦的，从而密切保持与神的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不仅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意，并且我们在生命和生活中行出神的旨意和心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书第十章十节的后半部分，主耶稣说，我来了要赢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内新生命活在耶稣里，活得更丰盛。他的心意是什么呢？让我们通过追求耶稣真理，通过被圣灵效法他，不断的按照他教导去做，不断被圣灵充满，来达到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这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我们能够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背负十字架来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来感受主的真平安、真喜的真善，并通过我们的信心奉献来见证主耶稣的福音。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在别人看很有地位很有钱的人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的时候，而且他过简朴的生活是因为把钱财捐献在神的国度，他不是捐献在世界的慈善机构，而捐献在神的国度的时候，在神的国度当中能感动多少的基督徒来效法他呢？不是说像有的慈善家他捐给了世界了，事实他捐给世界，他搞一个基金会的这个形式，实际还掌握在他的手中，为他的子孙后代存一个永久的饭碗，实际是个小聪明，是一种滑头。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奉献到神的国度是不再有自己的掌控了，不再有自己的名分了，人家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但神知道，神知道，这种见证是最好的。因此健康健步生活是以新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当你看到人讲的时候，听到以后又进入他的生活，看到他生活行出来的时候，你在那时候感受到啊，我们信的神是活生生的神，是非常有果效的，是门徒训练的最佳方式。我们讲门徒训练，我一直在重复，门徒训练就变成主日学了，就变成知识了，就变成了知识竞赛了，智力这个考核了，都不是，是我们的健康简朴的生活方式和它内容具体的彰显出来，是我们的具体彰显出来，有没有彰显呢？这是门徒训练的最佳方式，但是很可惜，很多的教会没有这些。但是这是主耶稣这样的教导，他三年就是教导门徒这样做的，三年就是教导，最后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 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我们要不要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追求健康的柬埔生活呢？我希望你带着这个思考来在今天当中进行你的灵修。今天分享就到此，我希望你将你的感受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我们电子邮件是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 还有你不同意见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有一些感受，不论是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感受，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是点击我们的首页上联络我们，直接在我们这个视窗当中留言，然后点击发送，然后我们就收到了，我们会与你来互动。也希望你将这一讲或者将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故的其他的一些讲座来与更多的主内弟兄姐妹查经班团契还有播道友来分享，带领更多人来追求耶稣真理，使他们能被耶稣真理所感动，接受圣灵来得到重生的新生命。让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神。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教导我们背十字架，你第一个背起十字架，你教导我们追求健康健康生活，你就是那位真正彰显健康健康生活的示范者。你在地上没有放枕头地方，你被钉十字架，你没有留下任何的财物。主啊，你看过我每一个门徒的生命，不仅让他们在世间跟随你，也有在物质上没有任何的缺乏。主，我们将一切这样的感谢都归给你。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甚至这些诱惑反映在我们教会当中，这些攀比也反映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在家庭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受到影响实在太大。主啊，愿你的真理扎心，愿你的真理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时时刻刻充满我们。主啊，你就充满我们，使我们时刻在待人接物，在任何的财务的处理规划上都能够向你学习。主，让你掌管，来帮助我们操练信心忍权，让我们把更多的金钱投入在你的国度，来让你使用，来扩展你的福音。主啊，让更多人听到你的福音来回转归向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跟从你。主，我们将尊贵荣耀权利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